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在普法战争中，法国吃了败仗，国力明显削弱，这个我们在前文书中给您介绍过。相反，当时的大清国经过洋务运动20年的自强努力，不管是国防实力还是综合国力，都有了明显增强。特别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的装备训练大大提高，而北洋水师也在筹建之中。与前两次鸦片战争相比，清朝的国力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尽管如此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就中法双方的实力而言，如果中法开战，中国仍然没有取胜的把握。尤其是海军方面，这法国的海军舰队在当时的世界上非常强大，远胜于中国。这一点李鸿章心知肚明，所以他重返北洋后仍然力主和谈为上。之前曾纪泽和法国人的谈判不是谈崩了吗？这一次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又进行了一次谈判。谈判是在1882年11月20日下午进行的第一次会谈，李鸿章亲自接见了宝海。当时谈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。宝海说，吾国在越南之事与贵国无涉，就是说我们跟越南的事儿跟你们清国没关系。
越南乃吾蜀藩，怎说无涉？
法越新约第二条，越王有自主之权，无论何国皆无同属。
哎呦，这也太流氓了。这位宝海啊，否认了越南是中国的属国。
越系吾藩国已数百余年之久，不容质疑。
法国与越南签订条约，一在行船通商，并非侵吞越南土地，用兵则是竟非当，而中国出兵深入越境，是破坏和局，制造新端。
保护蜀国乃上邦应有之义。
No， 中法可划定界限各自保护，但前提是贵国先退兵。
天哪，您听听这顿对话呀，谈判的双方分歧太大了。宝海提出划定界限，哎，李鸿章倒认为不妨可以接受，虽然这么做等于承认了法国在越南占领之地合法了，但法国也等于承认了中越之间这藩属关系是属实的，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利于中国。用李鸿章的话说，
则越南为中国属邦之意不言而喻。第二天，李鸿章派亲信幕僚马建忠前往保海处继续会谈。这位马建忠字梅书，江苏丹徒人。为什么找他呢？因为马建忠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过法文，后来啊，他在上海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，司职凉台，受到李鸿章的赏识，后来又被李鸿章派到了法国学习国际法，而且取得了法学学位。这个马建忠学贯中西，善古文辞，游经欧文，英法线性文字以至于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。这么看呢，这位马建忠简直是个人才，不但会英法文字，而且希腊拉丁文都会说。这回国以后，在李鸿章的麾下办理洋务，并多次参与重大对外交涉。应该讲，在这个阶段，马建忠是淮军的重要干部，而且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国际法专家。这位马建忠和保海的谈判据说进行了3个多小时，而且经过7、8次议稿，终于达成了一纸协议。这个协议啊，起草是用法文起草的，后来是这位马先生翻译成中文，大概意思3条。一，中国将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撤至境内或境边。法国声明毫无侵占土地、贬销越南国王治权之意。二，保盛辟为商部。三，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河中间之地划分界限。北边由中国巡查保护，南边则由法国巡查保护。看了协议，李鸿章认为大体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中国既不赔款也不割地，虽然牺牲了越南的一部分利益，但至少维护了大清作为宗主国的体面。如果按这个协议制定的话，中国付出的代价应该是较小的。所以李鸿章把这个协定上报总署后，总署也认为这事儿可行。事后李鸿章谈及和保海的会谈，认为会谈的气氛是比较平和，对方也有诚意。似乎看来啊，一切在向好的方面发展。李鸿章显然对谈判寄予了厚望，并且希望尽快了结事端。因为当时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，那可恨的日本又在蠢蠢欲动，所以李鸿章两头应付已经是力不从心了。但是李鸿章并不知道保海另有企图。从当时的越南战场看，法国在河内的驻军不多，而清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越南军队加在一起，数量远远超过法军。就实力而言，法国呀处于劣势。为了保证法军的安全，保海在谈判中多次强调，和谈要以中国退兵为先决条件。保海对马建忠说，你们必须先退兵，而马建忠做出承诺了，只要法国履行协议，中国可以确保退兵。就算是这样啊，那个保海仍然不放心，提出可以，但是你们得拿出确切的凭证。马建忠回去向李鸿章报告，李鸿章认为中国军队出境原不过虚张声势牵制法人，并不真想和法国人交战。现在保海提出酌量退兵，我防军虽不能马上撤回，但也不妨可以做个姿态。这样吧， 由现驻地约退若干里，以示和好之意。于是李鸿章致函前线各军，可以酌情后撤。可就在李鸿章和马建忠商办此事的时候，这个宝海呀，急不可待。他不断地派人向马建忠打探回音，而且特别的焦急。为了表示诚意，马建忠正式通知宝海前来攻蜀，并且把撤兵的情况告诉了他，而且还把通知各军着粮退闸的公文抄了一份给他。这可真说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但是这法国人宝海仍然不放心，他当时这么说的，仅有军属函，似不足为凭。那何为凭？以赵惠为凭。他要赵惠。这个宝海走了以后，马建忠向李鸿章报告说他索要赵惠，怎么办呢？李鸿章知道宝海心有疑虑，让马建忠转告，本大臣可一力担保。我这个李鸿章的面子还不够大吗？当晚便准备好赵惠送达宝海。这个宝海看完以后，哎，没有任何差池，表示不再疑虑，所以双方签订了一份备忘录，历史上称李宝协定。这一年的12月4日，宝海把协定的文本以及至本国外部密电交由天津电局寄发，并把电文抄见面交由了马建忠，让他翻译过来呈送李鸿章。李鸿章看后感到满意，他说啊，看来宝海实心要好，尚无欺伪。接着他便将有关内容密传两广江吏，让他们遵照妥办。按道理来讲，这事进行的挺流畅，也挺顺利。不过对于中方退兵，清廷也有人表示担忧。有人就说了，如果我军先退，而法军乘机向前推，奈何？我们退了他进攻怎么办呢？李鸿章认为不可能，因为法国在河内之兵数量很少，量无我退彼进之理。于是李鸿章力主清军先退兵，以为和好之政。而且他还提醒总署和前方的将帅说，这洋人呢，性情多疑，如果我们坚持不退兵，容易发生挑衅，那么这事情就不好办了。12月8号，也就是过了四天，宝海向李鸿章告辞，双方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。在这次谈话中，宝海再次谈到了退兵之事。他说，已接外部回电，令西贡官兵遵守协定，勿得生事。李鸿章表示赞赏，说啊，目下两军相遇，如有起信，只做地方闹事办理，不与两国国家相干。这个宝海立刻就表示接受，所以宝海走了以后，李鸿章松了一口气呀，但心里似乎有这么一点隐忧。法国正值扰攘之际，也就是重新组阁，情况难免有变。另据来自法国的情报，法国海军大臣提出要力保在越南的利益，而且法国的士绅也筹款900万法郎作为越南的兵费，而且对洪江的划界法国也有疑义。由此可见，在协定没有正式签署之前，仍然存在变数，不可掉以轻心。第二天，宝海坐船赶赴上海。不久，马建忠请假回籍省亲， 李鸿章让他就近和宝海联络，探知消息。12月21日，马建忠忽然发来了一封电报，说法国议院决定停止和议。哎呦，这么大的变故！
李鸿章大惊，连忙询问原委。过了四天，马建忠回电说，法国不同意协定。天哪！李鸿章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他急电马建忠设法挽回，可是过了不到两周，马建忠回电了，声称法国国内内阁发生了变化，因为国内总理换人了，换成了茹费里，梅拉库出任外长，这两个人都是强硬派，决定终止里堡协定，并召回驻华公使宝海，改派法国驻日公使托利古暂代其职务。这还成何体统？李鸿章提出我得见宝海，宝海呢？宝海躲了，说是没有新任公使托利古同意，我不敢私下和您见面。这个宝海还耍赖，一副很无辜的样子，说李大人我呀被应召回国了，这都是出于西贡巡抚搬弄是非造成的，这事儿和我无关。当时宝海这么说，完全是闻过是非推卸责任。应该讲，他和李鸿章谈判从一开始就怀有私心，因为法军攻占河内后，当时的清政府反应强硬，陆续派兵出境。从当时双方的军队数量对比，十分悬殊，一旦发生战争，法军必将陷入险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国政府想通过谈判拖延时间，以便调兵遣将。正如宝海后来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所说，当时东京，也就是河内当时叫东京，正受到两支中国军队的入侵，而这对于行使安南政府1874年说的这个权利来说后果会很严重。这个允诺，也就是说里堡协定的第一个效果，中国部队可以撤离东京，也就是河内，退到中越边境，从而使法国在众多敌人包围而陷于灭顶之灾的河内驻军解脱出来。说白了，这就是出于战略目的。就在几个月的谈判期间，法国迅速完成了向越南的增兵，而随着雨季的到来，红河水位迅速上涨，有利于法军的舰船行动。可惜对于法国的意图，李鸿章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直到宝海被召回国，他还认为这责任不在宝海，出于法国政府的说话不算数，他们出尔反尔。李鸿章在给总署的报告中说，宝使前在今所以各节，在我尚鲜有不足，再比实力固和好，据该国是有内讧之事，执政一人幡然变计，并将宝使撤任回国，保卫西贡潜伏所拨弄。事实上，法国政府的变更固然和谈判破裂有关，但是茹费里作为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，也就是新任的这位总理，他的表现比上一任特别的激进，都是事实。但要害还不在这儿。就本质而言，甭管是茹费里还是他的前任，法国对越南的政策一以贯之，一向如此，只是表现有时候过激，有时候缓和。而撤回宝海不过是一枚掩盖其缓兵之策的烟雾弹而已。正如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薛福成所说，
政府意义不义不是根本，关键是宝海当初议和就是秉承政府之意，毫无诚意。现在政府变卦了，把他一撤了事，洋人办事之狡诈往往如此。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实质。和谈破裂了，空气骤然紧张，法国不断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，而前来接替宝海的法国公使托利古来到中国后更是盛气凌人，变脸了。他秉承新内阁的旨意，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难以接受的无理要求。清朝政府意识到情况严重了，立刻命令云南和广西驻军向境外增派部队，加强防护的同时指示李鸿章筹划战备。面对朝野上下一片主战之声，李鸿章此时处境尴尬。因为李保协定废弃后，李鸿章饱受指责，谤议喧腾，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，就跟当年的那个曾国藩一样了。当时啊，朝中主战派有两股势力，一派是湘系实力派，比如两江总督左宗棠、兵部尚书彭玉麟、驻法公使曾纪泽等；另外一派是清流派，以言官与台谏为主体，比如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，还有山西巡抚张之洞、内阁学士陈宝琛、属左副都御史张佩伦等。大家都知道相怀一家呀，其实不然。自打曾国藩去世以后，湘系一直就和淮系为敌，而清流派当时也一直掌控着舆论，这两派啊攻击李鸿章，而且言辞非常激烈，他们主张抗法援越，积极备战，对李鸿章激烈弹劾，称李鸿章碎废国家百万金，而没有震惊一味一合，张仪声势恫吓朝廷，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，要求立于罢市。这个李鸿章啊必须得下台，所以李鸿章当时是又气又怕。没办法，这法国人的背信弃义彻底把自己的计划打乱了，他非常恼怒。当宝海回国前去见李鸿章的时候，据说当时的李鸿章愤怒地握紧了拳头，说法国如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，事情似乎只有这么办了。哎呦啊，李鸿章当时的牙根都快咬碎了，言下之意没什么可说的，咱们只有刀兵相见，一决雌雄。
老老车马威力寒，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先看。 尘飞也未醒。